今日美财长贝森特发了一张相，私密何立峰的一个细节在全网爆红。何立峰估计是出了差错了，究竟发生什么事？美突发重磅援台法案，台湾获北约级待遇。中共今日发布武器威胁，30分钟打击覆盖全球。川普亦都不甘示弱，泄美军新机密。我哋一起来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系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5月16号，礼拜五。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由于台海局势的紧迫，美国参议院5月14号提出一项两党法案，名为“豪猪法案”，目的是要再加快对台武器军售，将台湾的武器交易待遇提升到同日本、澳洲、南韩和北约国家同等的水平。同一时间，中共发布了强大的武器威胁，而川普亦都泄密美军新利器。据 CNN 报道，美国参议员李基慈和富恩斯公布了为我们的地区伙伴提供恶劣环境下的升级保护法案。法案的目的是简化美国武器出口流程，缩短正式通知国会所需要的时间，并且将台湾纳入武器交易的北约家类别，从而提高交易门槛。对于包括日本、澳洲、南韩、以色列和新西兰在内的北约家国家，如果他们采购重大的军购超过$2500万，那他们只需要提前15日通知国会就可以。而其他国家如果需要采购超过$1400万的军需，就需要提前30日通知。法案会授权国务卿建立快速审批程序，快速将美国国防物资和服务转让台湾。这些转让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包括美国拨款、对外军售和直接商业销售。参议员李基慈表示，台湾已经准备好对抗中共的威胁，他们愿意在侵略面前保卫自己。但是美国的老旧的军售程序和国防工业拖了后腿，这个会阻碍台湾及时获得所需要的武器。而富恩斯亦都表示，台湾位于印太的前线，保护台湾，美国需要将武器尽快送过去，等他们有自卫能力。13号，《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台湾公布了新战略，台湾领导人已经紧急着手整改岛上的防御体系。台湾计划放弃长期以来以应对传统战争为重点的防御准备，并且正在加紧建立新的不对称防御能力，目的是令到中共军队在进攻之前要三思。如果这个举动不能够凑效，台湾的目标是能够给中共造成足够的痛苦，拖慢中共时间，同时争取来自华盛顿的援助。这个战略被称为豪猪战略，战略入边包括使用多层轻型武器，譬如水雷、反舰导弹、边携式防空系统和导弹护卫舰，会令到中共入侵的成本变得非常之高。最近台湾总统赖清德强调，台海如果爆发全面战争，问题不在台湾，更可能是中共借擦枪走火之名刻意引发，台湾只能够做最坏的打算和最好的准备。5月12号南华早报的消息说，中共军事研究人员称，共军现在可以从太空发射高超音速导弹，能够达到大约每个钟头13000英里的速度，载入滑翔飞行器，并且在30分钟之内打击世界任何地方的目标。这些消息无疑对美国和印太盟友构成严重威胁。值得关注的是，今日中共国防部新上任的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近年来中俄两军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持续加深高层交往，组织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海上联合演习，相互支持对方举办重要纪念庆典活动等。他强调，中国军队愿意同俄方一起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导下，进一步加深战略互信，加强战略沟通， 扩大联合军事活动规模和范围，展开务实的合作。外界认为中俄两军要展开务实合作，不排除俄乌战必要的时候中共会出兵援俄，台海战争俄军会帮助中共攻台。面对中共的不断威胁，15号川普总统泄密，美国正在研究开发一款全新双引擎战机 F-55， 并且计划升级现役的 F-22 猛禽战斗机。川普形容 F-55 是一款 F-35 的超级升级版。防务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强调 F-55 是双引擎设计，意味着这款战机不是只是 F-35 的改进机型，而是一款全新武器，战斗力非同凡响。中共不断在国际社会挤压台湾。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将在19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外交部近日表示，至今世卫仲系冇邀请台湾出席世卫大会。今日中共外交部的林健话，中方不同意台湾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对于这一点，欧盟发言人表示，欧盟延续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场合的务实解决方案。他说，这些解决方案符合欧盟的一个中国政策，所以欧盟亦一直积极在这里和合作伙伴进行对话，等台湾尽快融入。在刚刚达成美中关税休战协议几日之后，15号再传出大消息，美中贸易谈判代表在南韩 APEC 会议期间再次举行边会。同一时间，美国财长发出一组照片，恐怕会将中共激亲。5月14号，财长贝森特在 X 平台发出的相在网络上疯传。一张相显示贝森特在户外背着手微笑地走在前边，后边跟着何立峰、李成刚等人，落后贝森特半个身位。其中几个人手里边拿着簿仔，满面堆笑地跟在贝森特后边。而何立峰双手下垂，完全是一副下级服侍上级、恭恭敬敬的样子。在中共官场上，落后半个身位是对上级领导的标准规矩。另一张相显示，贝森特坐在户外正面的小沙发上边，侧面的沙发上坐着何立峰和几个人。贝森特在说什么？几个参与谈判的中方人员在簿仔上边认真地做笔记。这一张相迅速爆红，有人说气氛融洽，感觉上就好像老干部在听取手下人的工作汇报，排排坐，认真听，做笔记。我们仍不知道这样算不算贵呢？有网友说这一张相妙不可言，感觉流民遇见生死难路，无赖巧逢君子断途，李成刚和何立峰的仕途岌岌可危。彭博社今日报道话，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中共贸易代表李成刚在南韩济州岛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举行会谈。李成刚话俾现场的传媒知，双方在贸易议题上进行了良好会谈，但是格里尔冇回答记者提问就离开了会场。李成刚表示，目前仲唔清楚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是咪会举行会晤或者系通话。在 APEC 峰会第一日举行美中边会，这个似乎表明双方仍然在持续沟通。5月12号，美国确定开始对中国征收 30% 的新关税之后，外界预测美国企业可能加快在90日内将货物从中国运往美国。洛杉矶港口 TRK 报关行主管德雷沙里亦都表示，他发现港口订单量正在急速增加。那些原先不送货而将船停在中国那边的，现在都要求赶快送货，还有一些被切断的行程亦都再次恢复。他说因为只有90日，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大家现在又开始爆仓。三藩市的供应链管理公司消息说，新贸易协议签署的第一日，他们从中国运美国的海运订单量就增加了 35%。大量订单积压即将到来，船只很快会被订购一空。不过特雷沙里亦都表达了他的担心。他说自己在南加州港口报关多年，看到这些年来港口从中国进口货物的种类变化。 佢发现疫情期间，就连普通的口罩，美国都需要从中国大陆大量进口，当时就令到佢感到不安。佢话如果今日有人挑战美国，咁美国要点样应对呢？特雷莎认为美国人唔能够总系强调平平平。如果我哋决定喺美国继续生活，我哋嘅子女亦会喺美国读书工作，咁我哋亦应该对呢一片国土负责。佢提到有啲行业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就必须喺美国本土制造。否则连口罩咁简单嘅物品，美国都冇办法自己生产嘅话，咁我哋嘅钢铁、铝同埋飞机点算？唔通都要从中国进口？等于我哋嘅国防工业完全落喺人哋手上。佢觉得即使而家嘅美国必须过一段比较紧嘅日子，亦都系值得嘅，因为美国反而会成个向前迈出一大步。你觉得贝森特嘅相？讲明边个在美中谈判里边跪咗呢？川普的中东之行可以讲是满满收获，不单止同三个中东国家签落咗几万亿美金的海湾协议，亦都促成进一步中东局势稳定的大方向。川普带住马斯克、辉达 CEO 黄仁勋、OpenAI CEO 奥特曼等美国科技巨头，亦有力咁阻吓咗中共的布局。美国科技巨头接连宣布为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构建大型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提供大规模 AI 半导体和软件，并且投资当地 AI 初创企业的计划。有评论认为这个是川普政府正式与中东改善关系，开启美国与中东 AI 兄弟情的时代。由于拜登政府时期的 AI 扩散规则规定，每年最多只能够向中东地区出口1700块半导体，但川普政府13号决定全面废除拜登的这项 AI 政策，今后出口半导体的时候会与各个国家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加大。事实上，这个是为了给美国企业自由进军中东数据中心市场铺平道路，阻断了中共在中东的影响力而采取的战略。今次辉达将向沙特主权财富基金旗下的 AI 企业提供18000块最新高性能晶片。辉达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向沙特提供几十万块 AI 晶片，建设500万亿瓦规模的数据中心，项目规模达到100亿美金。这一项合同可以挽回辉达因为禁止向中国出口半导体造成的损失。消息传出之后，13号辉达股价大升，而 OpenAI 亦将公布在阿联酋建设新数据中心的计划。马斯克表示他会向沙特提供星链卫星服务，他还提到了沙特会引进自动驾驶出租车的计划。美国科技巨头今次的投资亦都阻止中共最尖端技术在中东扩散的效果。中东为了培育包括 AI 在内的最尖端产业，一直利用石油资金加强与中共的合作。路透社说，美国科技巨头在中东的动作，这个是为了令中东国家很难购买中国产 AI 晶片，切断中国企业获得开发所需要资金的财路。俄乌谈判将会在5月16号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川普15号在空军一号上边表示，在他和普京会面之前，乌克兰和谈不会有任何进展。普京虽然发起和乌克兰谈判，但没有出席在土耳其举行的俄乌会谈。今日卢比奥出席北约外长会议，泽连斯基今次是派出了最高级别的代表团，包括外长西比加、军方和总统办公室的代表和所有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普京出了前文化部长梅金斯基作为俄罗斯代表团的团长。他在会场外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有记者大喊，你们的总统不够胆来。他在叫喊声中离开现场。西方外交官员认为，普京决定派低级别官员出席，而不是他亲自出席，这个已经明确表示他不愿意妥协。15号卢比奥出席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今次会议是为了6月25号在海牙召开的北约峰会铺路。6月份的峰会会为未来欧洲安全局势定下基调。 在今日，荷兰外交大臣表示，北约会做出邀请泽连斯基和代表团去海牙参加北约峰会的决定。目前美国外交的重心逐步转向亚太和中东，今次外长级会议格外受到瞩目。会议重点包括俄乌战争的应对方案、北约盟国安全战略和防务预算的重新调整。在会场边，卢比奥将与乌克兰外长西比哈进行双边会晤，并且与德国新任外长雅德库尔以及土耳其外长菲丹分别举行会谈。土耳其外交部表示，乌克兰和土耳其外长讨论了达成停火的可能途径。川普政府官员强调，北约盟国应该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来应对安全挑战。2023年，北约已经将最低军费门槛设定为 GDP 的 2%。目前有32个成员国中的22个国家达成这个目标。美方表示会在6月的北约峰会上推动订立新标准。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认为，5% 不单止是个数字，而是欧洲安全的必然保证条件，因为联盟正面临重大的威胁。北约目前正讨论的国防支出计划，是要令到所有盟国力争在2032年前将硬性军事支出提升至 GDP 的 3.5%， 再额外加上 1.5% 用于基础建设、网络安全等相关支出。今次俄乌谈判的东道主土耳其亦都在会议中表示，作为非欧盟成员国，他们亦愿意参与欧洲安全与防务架构。现在是花粉季节，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亦都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得更多，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的收看，请大家继续点赞、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